他自己所要做的。那么等一等，你就看见说，为什么主给我们以斯帖记，而为什么主把以斯帖记这样的细的描写给我们看，那我们就能够从我们就能从这一卷书里面能够得着许许多多的帮助。那现在呢，我想我们就很快的回到这个以斯帖记来，那我们就看见这个难处到底在哪里。那以后我想我们就不再提及恢复这件事，因为我们假定弟兄姊妹是在这个光里面，那么你如果从这个光里面来看的话，我们就知道整个问题关键在什么地方。那么这个就是有一些经历是不光是要我们知道的，而且要让我们进入的。那么主就借着以斯帖呢来提醒我们，来帮助我们，叫我们如何能够看见说，我们不能够容忍，我们不能够容忍哈门。对哈门的态度不光是不跪不拜，而且连站都不站起来，而且连动都不动。如果能这样的话，有一天你看见当哈门真的挂在这个木架上的时候，当摩迪改真的掌权，他不在朝门而在朝中的时候，那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情形底下，我们看见说，本来仇敌要辖制我们的，结果我们反而辖制了我们的仇敌。因为这个缘故，主在我们叫主在这个暗中所储蓄的，就能够得到保证。否则的话，弟兄姊妹，因着我们的失败，我们看见那个结果是非常的可怕。那个结果，我们知道是会要影响到整个主自己的见证。所以，我们。这是我们这次来读以斯帖那个基本的动机，或者说那个基本的负担是在这里。我们如从这个负担里出发，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一卷书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它能够用在我们身上是那样的准确，也是那样的清楚。那我们读这个以斯帖的时候，那现在啊，我们就能知道这个整个的难处在什么地方，整个难处在什么地方。那有的人说这个难处是在哈门身上，不错，但是呢有难处严格说来还不在哈门身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呢在主面前要好好学的，这就是我们要从以斯帖里面我们能够认识我们自己的。那你如果真的看这个来读这个以斯帖记的时候，你好好的算一算，你发现了神的名字一次都没有出现，但是有一个人呢提了好多次，那个人呢一共提了210次。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就是王。所以你如果把这个王这个字啊找读来读去，你这个找来找去一共有210次。那么这亚哈学鲁这个名字呢一共提了36次。那么 kingdom 神王国这件事呢一共提了36次。神呢是一次都没有提到，那是稀奇的很。那么我们要说这一本书是讲什么的呢？这本书乃是讲一个王的，这本书呢乃是关于亚哈薛鲁的故事。所以你一开始你看见那个亚哈薛鲁王国的荣耀，你能看得见。那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把这个整个读过了以后，你就知道说为什么神的名字不见了。因为亚哈薛鲁在这所代表的是非常要紧的代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呢，如果是亚哈薛鲁做中心的话，那难怪神的名字不见了。所以因着亚哈薛鲁这个王出现了210次，再加上他的名字有36次，你看见是这么多次的缘故，你知道别的名字都不过50-60次，是这么多次的缘故。所以你一再你读来读去，这里碰到一个王，那里也碰到一个王，那里也碰到王，都是一个王，都是亚哈薛鲁。那么你就发现说，这里有一个生活不是以神做中心的生活，这里有一个故事好像是亚哈薛鲁做中心的故事。那么这个亚哈薛鲁到底代表什么呢？我们如果把整个读下去的话，你我会发现一件事，这个亚哈薛鲁啊乃是代表我们这个人的魂来说的，乃是代表我们这个人己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让我们要得一个教训，为什么好像神看不见，为什么我们不觉得神的同在，为什么好像在这里啊很稀奇，你读来读去好像读不到神这个名字。那我们特别要记得，在那个时候啊，圣经告诉我们呢，那个神呢不再称为天地的主。在但以理那个时候，在以斯帖那个时候，神就称为天上的神。所以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神呢已经从地上退回去了。本来神的同在是在他的百姓中间， 那因着他的百姓不忠心的缘故，结果呢，神没有和他们争执，神最后呢，就受这些百姓的逼迫呢，他就把他的荣耀就收回去。所以我们读以西结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荣耀就上升了。当他荣耀上升的时候，神明显的同在失去，所以神好像从我们的生活里面，从我们的中间就退走了。那么结果呢，就变成天上的神，神还在背后，神是遥远的神，好像神不是天地的主一样。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在以斯帖那个时候的光景呢，神好像退到背后去，神还是在那里支配一切，没有问题，神还是掌管一切，但是你不能明显看见我们的主的同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这里有一个非常要紧的原因，这里有一个很要紧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这里有一个人呢，是这里的中心是什么中心呢？是亚哈薛勒做中心的。当什么时候我们自己在那里做中心，什么时候我们这个人在那里掌权，或者是我们这个人呢在那里过一个以我们自己过中心的生活的时候，那你慢慢会发现呢，好像啊神不见了，神没有和我们争执。因为这个缘故呢，慢慢我们读这个以斯帖的时候，我们好像看不见他的名字一样。那我们如果读全本圣经，这不光以斯帖这样，你去读罗马书第七章的时候也是如此。罗马书第七章那里一直讲了我一共讲了25次，圣灵的一次都没有提起。但是你等到读到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你就发现非常稀奇的事，那里呢我只提了2次，圣灵呢一共提了16次。所以如果你把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拿来放在以斯帖的前半段后半段，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你就等于把整个以斯帖系打开了一样。你慢慢发现说，圣灵在这里要带领我们带到个什么地步呢？带到个地步就是叫我们自己越过越消减，让基督越过越兴旺。所以这个就是后，这可以说就是整篇那个以斯帖记的信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要看见呢，今天在整个神的见证上，最大的难处不是别人，最大的难处乃是我们这个人，乃是因为我们这个人己的生命那么强，乃是我们这个人呢那么伟大，那个那么丰富。你如果一开始读第一章的时候，你立刻就看见亚哈薛勒的伟大，你立刻就看见他的财富。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财富都是真的，这些伟大也真的，但是因着这个缘故，因着亚哈薛勒是那么显著的缘故，所以呢好像我们的神就退到后面去，好像人就看不见神。这就是我们许多时候服侍主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因着我们的主见，因着我们的看法是那么强，因着我们的恩赐是那么大，弟兄姊妹，不错，我们让主做中心，我们好像站在背景的地位，但是你知道我们这个背景的光太强太强了，那个恩赐太大太大了，那个祝福太多太多了，结果人好像看不见神，人好像看见很多的人数，人看见很多的兴奋，人看见很多的热闹，人看见很多的恩赐，就像这个哥林多书一样，但是奇怪，人好像看不见神。那这个在个人身上如此，在团体上也是如此。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的这个因着这个背景的光太强的缘故，好像你反而看不见那个主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做个实验，你很清楚啊，如果你站在一个这个窗子的那个前面，那么你这个人站在那里，这个光是从背后照进来的，那如果背后的光非常非常强的话，那我们都有这个经验，你这个人站在那里，你看见这个人脸不错，你看不见他眼睛鼻子，看不见轮廓，只是个轮廓，但是呢详细你根本看不见。那么我们许多时候就像什么，我们让我们的主做主体在前面不错，我们这个人是在背后不错，我们感谢主，我们学了一点功课，我们知道啊，我们该站的地位，让基督做中心的。但是你我不知道我们这个人的己有多强，你我不知道我们这个人魂有多大，所有属灵的事落到我们身上。那弟兄姊妹，我们是让主做中心，让主在前面，但是许多人因着我们恩赐太大，因着我们太爱主，因着这个那个，那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的背景的光太强太强，因着太强太强的缘故，人看见的是什么呢？人看见的是看见我们的主，但是稀奇的很，只能暗暗淡淡的看，只能够看个轮廓，仔细看不清楚。那这个就能够解释说，为什么以斯帖我们看不见整个的名字，神的名字，神好像故意隐藏起来， 因为神在这要让我们学一个功课，给我们看见亚哈薛鲁实在说来就是代表我们这个人。所以我们如果好好仔细读下去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你说我们仔细再仔细读下去的话，我们就看见神如何借着亚哈薛鲁来形容我们这个人。那弟兄姊妹，严格说来，我们这个人就像什么呢？我们这个人魂，我们这个己就像什么呢？就像亚哈薛鲁一样。所以我们需要你的，我们需要姊妹，需要人来提醒我们，我们这个人就亚哈薛鲁啊，我们这个人就是亚哈薛鲁啊。那亚哈薛鲁总括的说来什么呢？亚哈薛鲁他是个暴君，也是个昏君。那有的人是暴君呢、啊、还是英君，他是暴君呢、啊、不是暴君，不光是暴君，而且是个昏君。那严格说来，没有一个情形像亚哈薛鲁一样能形容我们，能够形容那么恰当的。感谢主，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这只是为什么整本的以斯帖记看不见神的名字。因为这里提醒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以我们自己做中心，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自己的光强，什么时候那个自这个己的生命刚强坚强而且显著的时候，我们看见说神好像就看不见了。那不光个人如此，教会也是如此。你知道当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满了神的同在，实在谦卑，我们各个每个人都隐藏起来。但是当教会慢慢慢蒙祝福，因着神的同在，那么因着有那么多恩赐的缘故，渐渐的弟兄姊妹，我们就从我们的眼睛从主的身上就转移到教会的身上来。我们要邀请人看，我们看什么呢？我们要让他邀请他们，要请他们180天，因为我们有那么多丰富给他们看。我们给他们看我们的人数，我们给他们看我们的设备，我们给他们看见这个和那一个。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人来到教会里面，人能碰到一个景象，这是个伟大的运动。人类说没有人像他们人那么多一样，但人好像没有看见我们的主。那我是说好像没有看见，来到教会里面应该看见主不错，但是今天在教会里面给人看见是什么呢？那我们自己也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但愿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个人在神的工作里面是最大的难处。许多时候因着我们那么坚强，因着我们在主面有一点的储蓄，我们那么有把握，亲爱的弟兄姊妹，不错，人在聚会里面是来到主面前，但是呢好像那个主的影子不是那么清楚，主好像是模糊了，我们这个人变得非常的显著，非常的明显，人能看见我们的丰富，就像你读第一章的时候你看见那个亚哈薛鲁王国的丰富一样。他们不只给他们看一天两天，而且给他们看180天，你就知道这个国有多丰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乃是给我们看见一种情形，这个情形就是说，让我们记得今天圣灵是借着亚哈薛鲁来描写我们这个人，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描写他。所以但愿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记得为什么今天朝神为什么撒旦神不一定能够得着第二代，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恐怕是在我们的身上，因着我们是那样的强的缘故，因着我们是那样丰富的缘故。弟兄姊妹，人很不容易看见主。所以当我们在那祷告的时候，当我们在那供应的时候，当我们在那帮助神的儿女的时候，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知不觉就把我们自己的影子放在里面。所以这就是教会历史历代以来许许多多的难处。我们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意大利的雕刻家，他叫做米开朗基罗，他的雕刻都是非常有名的，他是细心的在那里完成他自己雕刻的工，他是一点一画来描这个雕刻的，所以他的这个作品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呢，他每次在那雕刻的时候啊，他这个头上面要带一盏灯的。那人家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带一盏灯呢？你在那里不是雕刻，你为什么要用一盏灯在那雕刻呢？”他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怕我在雕刻的时候，我不小心啊，我把我自己的影子啊投在那个雕刻的上面，就毁坏了整个的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能够提醒我，许多时候我们在一起聚会不错，但是我们不知不觉把我们自己的影子投在整个的聚会里面，或者投在神工作的里面，结果就叫整个神的工作受了亏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读以斯帖记的时候，让我们记得 这里的亚哈水鲁乃是指着我们这个人来说，乃是指着我们这个天然的人，乃是指着我们这个魂来说，乃指着我们这个己来说。所以我们读的以斯帖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这就是我们，那个亚哈薛鲁的面目就是我们本来的面目，亚哈薛鲁那个暴这个暴烈的一面就是指着我们暴烈的一面，亚哈薛鲁这个昏聩的一面就是表示我们昏聩的一面，亚哈薛鲁无能的一面就是我们无能的一面，亚哈薛鲁睡不着觉就是我们睡不着觉。你就看见说在那里许许多的故事都是描写我们的故事，所以你从第一章一开始我们就能看见亚哈薛鲁各种不同的情形。可惜我们的时间没有了，我们明天要继续，我们明天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要进到以斯帖里面，给我们看见圣灵如何的来描写亚哈薛鲁的各方面，那么我们就能知道说那个难处在哪里呢？难处就在亚哈薛鲁。今天因着我们太强，因着我们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己的生命太顽固不化了，结果我们知道说叫神看不见神的见证，或者说开始看见了但是不是那么清楚。我相信说这个就是以斯帖给我们的教训，所以如果我们能在主面前悔改，我们求主怜悯我们，给我们看见说今天这个乃是我们在这里所要学的，圣灵就故意的好像把神的名字隐藏起来了，就给我们看见今天神如何隐藏他自己的同在。许多的神的同在不见了，因为我们的办法太多了，我们的主张太多了，我们太能干，我们太会聚会了，我们知道这样有主的同在，那样有主的同在，我们有很多有恩赐的人，我们有很多有很年轻的人。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说因着亚哈薛鲁在那里过以他自己做中心的生活，结果呢我们知道就能够产生许许多多的故事。那其中有一个危险就是高台哈曼，当我们真的在那里高台哈曼的时候，我们让哈曼坐在宝座上的时候，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结果有一个可能不是借着别人，当写教会历史的时候有一个可能就是借着我身上那个光景，当我把哈曼放在宝座上的时候，结果他不只要毁灭摩底盖，他要摧毁整个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轻看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形，许多时候当我们高举哈曼的时候，我们在那个结果不光影响我们一个人，乃是影响整个的见证。不要以为说我在家里放松一点不要紧，这个不过我孩子知道，不过我妻子知道，不，乃是整个的见证，乃是主整个的见证，可能都关系在哪里？因为主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摧毁那个见证的下一代，叫见证没有产生的可能。但是弟兄姊妹，只有当我们真的让摩底盖高升的时候，我们只有让摩底盖这个掌权的时候，那个情形我们要看见是主的见证能够得到保守，不是我们产生见证，那个见证神老早已经预备好了，但那个整个的情形能够蒙保守。那这个可以说是以斯帖非常要紧的信息。那我们盼望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今天如果回去有时间的话，能够把以斯帖呢再读一遍，或者两遍，或者三遍。那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讲的时候，我们是假定弟兄姊妹对以斯帖是非常熟的，所以我们不再去翻圣经，那么我们就要从或者我们这样说，当我们提到这个我们魂的情形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圣灵用亚哈薛鲁来形容我们的时候，当我们看那很细的地方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我们要从第一章一直跳到第十章，那所以就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呢，我们来认识我们的自己。你等一等，我们会拍案叫绝说神的话实在是宝贝。你看看我们的光景就写在圣经里，我们许多人就像亚哈薛鲁一样。我常常觉得感谢主给我一个很好的妻子，因为什么？她常常提醒我，她说你看你又像亚哈薛鲁。那她每次说你像亚哈薛鲁，我里面就阿门，我说不错，的确不错，那我那个亲就像亚哈薛鲁一样。那亚哈薛鲁什么呢？亚哈薛鲁是暴君也是昏君，许多时候我们那个己强的时候，我们自己的主张牢不可破的时候，我们那个光景就像做王的光景一样。我们不光这样，有的时候我们不讲理，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主张是最好的，而且呢这个一个命令出去是绝对不能回，绝对不能改过来。所以我们今天不只需要一个妻子来提醒我们，我们更需要圣灵常常的不断的提醒我们，借着我们的人数给我们看见我们原来就是那个亚哈薛鲁。 我们如果不小心，我们如果不当心的话，我们就很容易抬举他们。那个结果不光是我这个人属灵的生命这个枯萎了，更危险的就是主的见证不能得着，而且整个团体的见证，主下一代的见证要受摧毁。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何等重要的事，我们有何等的责任。这也就是为什么主把这一本书给我们。所以我们真是盼望在新春的时候，我们在主面多有祷告，求主真是借助这一卷书对我们所深切的话语。
这位，我们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实在感谢你，你把我们当为主信的人，你把你心头的话语对我们说出来了，说有我们以往的光景。我们实在是愿意爱主，更愿意来追求你，但是我们确实伤了你的心。我们也把你的见证放在我们第一位，我们以自己为中心来追求所灵的事。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时候到了，你要把你自己的话语对我们诉说。我们至于很惭愧的，我们向主承认我们的亏欠。主耶稣，今天早上你接着我们亲爱的弟兄提醒我们，神的见证是落在我们的身上。亲爱的主耶稣，若是神的见证没有恢复，我们就是做一个属灵的人也不算得什么。亲爱的主耶稣，但愿今天早上你对我们说说的话语，圣灵把你的话语打动我们的里面。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在今天地上，当在这混乱的时候，主啊，你实在是要遭到一个见证。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虽然算不到什么，但是神愿意把你自由话语落在我们的身上。神若是怜悯我们，神若是拣选我们，巴不得我们有个心智，把我们从自己的里面能够出来，为着神的见证，我们能够好好的活在你的面前，好好的能够走前面的道路。亲爱的主，因此我们求你把你的灵再赏给我们，主啊，把启示的亮光再来赏给我们，不是为着我们自己的需要，而是为着你的需要。主耶稣，我们都在这里，我们愿意为着你这个伟大的见证，我们就愿意把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同献在你的手中。若是我们蒙拣选，若是我们你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背负这个见证，能够与弟兄姊妹往前去。亲爱的主耶稣，但是叫我们有过谦卑在你面前，我们不知自己夸耀，在这里说我们是神的见证。亲爱的主，但愿我们越发谦卑在你的面前，我们只求神多多怜悯我们。我们把明天后天两次的聚会，我们再交在主的手中，但愿我们带着我们的性情来，让你自己的话语落在我们的身上，不只是我们听见，让我们实在能够心在我们的身上，不只是我们个人的问题，那是神的问题。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求你借着你自己话语来提醒我们，明亮我们，也借着你自己话语来鼓励我们，也带着保守我们。主啊，叫我们这一生一世，我能活在主的面前，能够算得数，不是为着我们自己的利益，乃是为着神的利益。求主多多怜悯，听我们的祷告，奉子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以斯帖记第一章，我们一同来读第一节。第一节我们一起同声朗读。好，我们再读这个第一节就可以，然后我们读第四节。然后我们读第七节，一同读第七节。第十一节。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一次我们愿意靠着主的恩典，用新春的每个早晨，我们一同来读一点主的话。我们这次有一个负担呢，就是我们一同来温习圣经里面一卷非常宝贝的书。这一卷书呢，就是以斯帖记。那为着昨天没有来的弟兄姊妹，让我很快的做一下很快简单的复习。 我们知道以斯帖乃是圣经里面唯一的两卷用女人的名字做书名的书，另外一本书呢是路德记。圣经里面都是用男人代表客观的真理，而是用女人代表主观的经历，所以这两卷书呢是特别说到我们在主面前那个属灵的经历。一本是路德记，一本就是以斯帖记。在路德记里面，那里是特别说到波阿斯和路德之间那个爱的故事。你读整本的路德记，你觉得这一本书充满了爱，但是很稀奇，你竟然找不到爱这个字。你读到以斯帖的时候，你觉得这位神实在是坐在天上的神，他实在是掌管万有的神，他而且是干预我们生活的神。我们醒着他在干预，我们睡不着他也在干预。所以我们看见整本的以斯帖记那里面所发生的故事，就好像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一样。当我们回过头想主如何恩待我们的时候，那个一幕一幕的情景，我们觉得神实在是在背后引导我们的一生。虽然我们从第一章到第十章我们能够独处，我们能看见神奇妙的作为，但是稀奇的很，我们竟然找不到神这个字，我们竟然看不见神的名字。我们看见亚勒哈薛律王的名字，我们看见以斯帖，我们知道摩迪改，我们也晓得七个太监的名字，我们也晓得七个证人的名字，我们也知道谁把哈曼挂在那个木头上。但是稀奇的很，圣灵好像忽略了一个最要紧的名字，那个名字应该是我们的主，但是很稀奇，耶和华三个字一次也没有出现过。那弟兄姊妹，当圣灵这样的把特点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注意，这里面一定有他非常要紧的教训。神对我们说话是借着他已经说过的，也借着他没有说出来的，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是非常要紧的。如果我们读以斯帖，我们发现神一个字都没有出现，神的名字一次都没有出现，那么我们说这里一定有原因的，不是圣灵忘记，乃是圣灵在这里要教导我们，要带领我们，让我们学习一个非常要紧的功课。但是你知道仇敌，神的仇敌非常狡猾的，那些新派或者不信圣经的人，他们就根据这个特点，他们就宣告说这一卷书一定不是圣经里面的一卷，因为神耶和华这个名字从来没有提过，一次也没有提过。那我们知道他们忘记了，圣灵原来是把路德记和以斯帖记这两卷书乃是来说出我们的一个光景，特别是为着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所以圣灵写和不写，记和不记，有它特殊的意义的，所以我们就要从这里面找出它属灵的意思来。但是我们再说，为着那些新派的朋友们，我们应该有话能够回答他们。所以为着今天在座一些年轻的弟兄们，我想我再加一点就可以。虽然在表面上你找不到耶和华这三个字，但是耶和华这三个字呢，在原文事实上呢已经埋伏在以斯帖记里面。那么怎么埋伏呢？刚好啊，它埋伏刚好是埋伏在以斯帖的四节圣经里面，而这四节圣经呢都是非常要紧的圣经。你如果好好去读啊，真的要去分段的话，我觉得读圣经啊，我们要认识，不要用把我们自己读到神的话语里面去。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很自然然的，有的时候就为我们分段了，就好像有的国界中间的分，国和国之间的分呢是人工的界限，好像一个牌子挡在那，一个牌子摆在那里就分开了。但是你像美国跟加拿大，那很自然，它有一个天然的界限，一个河自然就把它们隔开了。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很清楚，读圣经的秘诀呢就是我们能够找到圣灵摆在那一卷书里面的钥匙。那举个例子，比方说在几个非常要紧的圣经里面，那神已经把他的名字啊放在里面，但是呢你如果没有心你就看不见，你没有追求你就找不到，乃是为着那个真的要真心寻求主的人。所以那些为主的话语起来征战的人，那些起来应付新派挑战的人，他们好好读主的话，结果你就会发现神呢把他的名字很奇妙的把他放在他的话里面，就放在原文里面，那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我稍微说一下就可以。那神的话不是直接摆在那，不是说耶和华几个字放在那里，不是，不是。那么在这个希腊文，在不在希伯来文呢？这个，这个在希伯来文呢，这个耶和华就像就是这个，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讲哈，就是，这个英文是 Jehovah， 其实是不像原来的音了，原来的音倒是像耶和华。那么在那个耶和华里面有几个很要紧的，也很要紧的很要紧的几个字母。那比方说，我为着不认识弟兄姊妹，我稍微讲一下，比方那几个字母应该就是这个 YAVA。那么当弟兄们呢，那这几个字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英文呢，我们说的主的时候，我为着帮助弟兄姊妹，我估计这样来解释，让弟兄姊妹能领会。当我们讲到主的时候，英文就是 Lord， L-O-R-D， 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字。当我们说到主的时候，我们知道在中文英文圣经大卫都是翻着 Jehovah， 这个英文都是翻着 Lord， Lord 就是指着我们主来说的。那我想我们就用这个 Lord， 因为弟兄姊妹在座恐怕英文懂得多，希伯来文懂得少，所以我们就用这个 Lord 来形容给弟兄姊妹听。那在这个四节圣经里面很稀奇，他这个这一节每一节圣经开始的时候，那当然有好几个字，是不是？那么这个每个字啊都有好几个字母。那么如果啊，那么现在有考究，这个头四个字，这个四节里面头四个字，你有两种选它字母的方法。一个呢，就是你选每个字的第一个字母。我举个例子，比方说 ROC， 当你听到这个 ROC 的时候呢，是指的 Republic of China 说的，指的中华民国说的。但是呢，你这个 Republic 是一个字，但是现在你就取这个 Republic 的头一个字母就是 R， 然后 of 当然你头一个字母是 O。然后 China 第一个字母呢是 C， 所以这样你简写起来呢就是 ROC， 这是我们选这样的方法。但是呢有两个，另这是一个我们说是 Republic of China， 你用 ROC 来代表。但是还有一个可能呢，就是你用这个 Republic of China 是最后一个字母，然后 Republic 那最后一个字母是 C， 然后呢这个 O 当中这个字最后一个字母是 F， 那么然后 China 呢最后一个字母是 A。所以讲到中华民国的时候，你有两个表示的方法，一个你可以说是 ROC，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你就可以说是 CFA 也可以，那么这个就代表这个 Republic of China。 那么非常有意思的，那是非常有意思的是怎么样呢？这个四节啊，这个四节圣经啊，这个四节圣经啊是这样安排的，那就是你头四个字，因为 Lord 是 L-O-R-D， 这个就像在原文那个四个字母一样，那你把这个四个字母摆在一起呢，就代表耶和华名字这个字。那其中呢有一节呢，这个如果你要读它每一个，就是头一节这个四节里面的头一节，如果你要看头四个字的每一个字母你把它挑出来的话，那刚好是什么呢？刚好是 D-R-O-L。那你叫这个 Lord， 如果你从左边往右边读的是 L-O-R-D， 如果你从这边读的话呢是 D-R-O-L， 那么这个呢是四节里面头一节是这么排的，就是 D-R-O-L 是 Lord， 但你要这样读过来，不是这样读过来。那么这是第一节，在这个四节里面第二节呢就倒过来了，那么头四句话呢，那第一个字呢就是 L-O-R-D Lord， 所以你看神的名字在哪里。那么你等到这个四节的第三节的时候呢，你发现头四个字，现在它不是取头四个字的第一个字母，它是取头四个字的每一个的最后字母，就像我刚才所说 CFA 一样的。那么如果你读到第三节的时候呢，你看它这个四个字的最后一个字母把它加起来的话，刚好也是 DROL， 那就是也是耶和华的意思，但是是这样读过来的。那么等到这个第四节的时候呢，你又发现那个你如果选这个第四个字，四个字而最后一个字母的时候，你读来读去呢也刚好是 L-O-R-D， 那个就指着耶和华来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的确是把他的名字在希伯来原文里面是把他潜伏埋伏在他自己的话语里面，因为圣灵启示这一卷书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为着我们，他的目的不是应付那些不是应付新派的人， 当然了，新派人结果就用这个来做文章，说这个卷书不可能是神的话。但是我们很清楚，这个结构，一面呢，你看见是这样过来，一面倒过去，另一面用头一个，后用末了一个，那你看见这里面有一种非常美丽的一种一种设计的光景，你叫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的这以斯帖的的确确是圣经六十六卷里面的一本。那当然，这不是我们这一次的目的。我们要从这一卷书里面，我们要找出来到底这一卷书对我们有什么属灵的帮助，到底这一卷书能带给我们什么属灵的教训，这是我们盼望能够进入的。所以我们需要靠着圣灵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进到这个书的感觉里面。那为什么神的名字没有提起呢？有一个非常要紧的原因，因为这个代表以斯帖所在的那个时代。我们说过，以斯帖所在的那个时代，神的百姓就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然后分散在波斯王国里面，因着神的儿女四散，而巴比伦来代表混乱的缘故。当你看举目看过去，你发现神的百姓中间一片混乱的时候，那那个时候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的神呢已经退到天上去。所以那个时候在但以理的时候，神形容他自己不再用全地天地的主，圣经说他是天上的神，因为荣耀的神已经离开了他的圣殿，已经离开他自己的居所，慢慢的缓缓的上升，从门槛然后转到橄榄山，然后慢慢依依不舍的就升到天上去。那从此以后神仍旧是神，但是神是在天上做神。今天许多事情发生了，但是好像你在地上找不到神一样，好像找不到神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许多无神派的人说，你把神拿出来给我看。因为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这样的一个时代，神好像就是退到天上去了，那因为这个缘故好像在地上就找不到神。你真的今天你能不能人能看见神自己的同在？所以今天难得在个人的生活里面，在一个团体的生活里面，我们能够找到神的同在。因为那个时代不对，那个时代因着神的百姓的失败，因着神的百姓的不忠心，所以你看见本来应该在以色列人中间，他们有一个强烈的见证，那个见证就是说真神在他们中间，只有他们是百独一真神。但是因着他们不忠心的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荣耀受他百姓不圣洁的逼迫，就慢慢慢慢的就收回到天上去。因着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是不是就不管我们呢？神仍旧管我们，但是神今天对待我们的对待，对待世人的对待，就像什么呢？就像以斯帖一样。今天我们的神好像被神的因着我们的不忠心的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有一个什么光景呢？有一个光景好像宇宙中没有神了。今天的无神论可以猖獗，今天新派可以猖獗，给人印象人要问说神在哪里，好像神不见了。这是以斯帖给我们的信息，因为这个乃是我们这些爱主的人，乃是这些被主的宝血买回来的人一个最大的责任。因为以色列所代表的就是我们所代表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人看不见神，如果人家看不见神的荣耀，谁的责任呢？当然是我们的责任。因着我们不忠心的缘故，因着我们懒惰的缘故，因着我们自私的缘故，因着我们只管我们自己生活的缘故，所以你看见没有，叫神得不着满足。我们可以属灵，我们可以追求，我们可以做属灵的伟人，但是弟兄姊妹，人看见一个属灵的伟人，人看见神吗？神的同在在哪里呢？这是以斯帖。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见说，因着那个时代，神荣耀退回去，神好像退回天上去了，所以你在地上好像看不见。所以圣灵要借着这本书来提醒我们，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因着神的荣耀从他的儿女中间收回的缘故，或者退回去的缘故，我们就看见一个光景，好像你碰不着神，你怎么碰都碰不着神。你盼望在这里聚会，在那里聚会，你盼望能找到一个家，能盼望能找到神的同在，好像找不到。弟兄姊妹，这就证明我们处在一个混乱的时候，我们是处在就像以斯帖所在的那个时候。所以为什么以斯帖对我们今天是这样的要紧？为什么以斯帖对我们今天这样的重要？为什么仇敌恨恶这一本书，叫我们不容易领会这一本书？我们听见了许许多多关于这本书的交通，但是弟兄姊妹，仇敌不要我们知道这本书中心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因为这本书如果真的解开了，也真的让我们在主面前遵行来跟随了，弟兄姊妹，这个是摇一摇，要震动整个的音符的。因为仇敌要做的就是就是在这本书里面给我们看见的。那因着那个缘故，我们晓得说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就被分散在波斯，就被分散在全世界各地，就到了巴比伦以后他们就被掳了。但是感谢主，就在这种情形底下，为着主自己的见证，主一定要让人看见，在这块地上我还是有见证的。你不能因着神的儿女不忠心，神的百姓不忠心，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从此以后就在地上找不到见证，不可能的。人会失败，神不会失败。所以神就告诉他的百姓说，要等他们70年，意思就是说，这样的工作不是人能做，要等人到了他天然生命的尽头，因为70是人最天然的年龄的寿数。所以等到真的我们到了天然年龄的终点的时候，到我们不行的时候，神现在开始呼召他的百姓回到耶路撒冷。弟兄姊妹，感谢主，虽然他们已经在巴比伦生根立基了，虽然他们在那里过很安逸的生活，他们也能够敬拜神，你知道他们会堂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他们能够自由地敬拜神，但是只有那些爱主真正体贴神心意的人，他们心里不满足。他们四周围已经建立了田园，他们儿女都已经成群，他们已经在那里建立了根基，但是他们每次追想西安，他们就苦了。他们只好把琴挂在柳枝头，他们想念他们家乡。他们虽然能够在会堂里面敬拜，他们读同样的一本圣经，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里面不满足，因为神的心没有满足。他们可以继续在巴比伦过他们安逸的生活，但是弟兄姊妹，神的见证在哪里？但如果今天要回到耶路撒冷，那是一个荒凉的地方，那个城像鬼城一带的地方，谁愿意回去从灰尘里面、从废墟里面把圣殿重建起来？弟兄姊妹，只有那些爱主的人，答应主的呼召，他们愿意在那里跟随主。但是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那个时候神对他们带领和当初带以色列带领不一样。当初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有云柱火柱的，现在云柱火柱不见了。那个时候所罗门的圣殿里面有荣光的，现在荣光不见了。在所罗门的圣殿里面有约柜的，现在约柜不见了。在所罗门的圣殿是荣耀，外面看得见的荣耀，看得见的荣华，现在不见了。弟兄姊妹，现在住在这一般少数的人身上，他们的魂可以受煎熬。主因着爱，因着顺服神的缘故，因着爱主的缘故，结果他们答应主的呼召，只有不到50,000的人，他们回到圣殿原来的根基来。他们不是为着他们回来，为着他们不需要回来，为着他们的前途，宗教的前途不需要回来。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他们所要，他们所盼望的，就他们知道他们活着不是为着他们自己活。今天在圣城必须有一个殿被建立起来，迎接弥赛亚第一次回来。他们活着是为着弥赛亚，他们活着是为着弥赛亚回来。弟兄姊妹，他们因着爱主见证的缘故，他们觉得我的生活应该和主的再来是连在一起的，我是活着为着他的再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这一般弟兄姊妹是贫穷的，是实软弱的，但是他们是忠心的，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来。那感谢主，这一般人是谁带他们回来呢？是所罗巴伯他们带回来。那这是第一代。这个时候虽然在教会荒凉的时候，我们看见这是第一代，他们回来了。他们回来以后，感谢主，也有许多的艰难，结果经过20年，他们就建造了，把圣殿就重新建造成功。我们感谢主。但是我们这圣灵的带领不止这么多，等到经过80年以后，那个时候呢，神又兴起，暗中又兴起了第二代，那就是像以斯拉和尼西米这般人。所罗巴伯他们是见过圣殿，他们是第一代的人，他们还是存留的人，眼睛能看见圣殿的人。那这些尼西米和以斯拉，他们从来不知道，没有看见过圣殿，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圣城，他们只是听说的。但是圣灵在暗中，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能在巴比伦那块地方就暗中预备了材料，像以斯拉、像尼西米一样。那感谢主，后来经过了70-80年，神又带领了第二代回到耶路撒冷来。这就给我们看见，那个恢复的见证需要传递下去。 不光是所罗巴伯的这一代，神要做更深的事。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应该是出于蓝的，结果现在呢，神就兴起一些人向以斯拉和尼西米来，借着以斯拉恢复神的话，借着以斯拉也美化圣殿。那用新约的话来讲，不知今天教会是在一个对的根基上，合一的根基上，而且今天教会有内容渐渐地达到成熟的地步，真是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为着主自己的再来，来迎接主自己的再来。那借着以斯帖，借着尼西米，结果把耶路撒冷城盖起来，那就指着最后那个荣耀的见证来说，在地上现在你能看见一个荣耀的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这是圣灵在今天所要做的。但是弟兄姊妹，当神要做的时候，撒旦是不甘心的，撒旦一定要来出来做打岔的工作。所以你知道，当以斯拉还没有回来以前，撒旦一定要做一件事，这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摧毁所有那些要第二代要回来的人。撒旦有的时候不能够抵挡神的工作，他可以容忍第一代回来，撒旦不能容忍第二代回来。我们读教会历史，我们就知道，我们看见荣耀的第一代，我们看不见第二代。当威斯利约翰被主兴起来的时候，我们看见那荣耀的第一代；当弟兄会被主兴起来的时候，我们看见荣耀的第一代；当主在东方做恢复工作的时候，我们看见荣耀的第一代。但是没有多少年，弟兄姊妹，稀奇得很，你就看见说第二代不见。我不是说弟兄会的第二代不见，弟兄会今天可能第十代还在这里。今天如果我们在台湾能够找到弟兄会的第五代、第六代、第四代，但是我们所说的是见证的第二代，主自己见证的第二代。亲爱的弟兄姊妹，撒旦不甘心这件事，那怎么办呢？就是借着摩地改这件事，撒旦要借着摩地改这件事来做借口，他哈曼要毁灭，要糟蹋摩地改是一件小事。你去读以斯帖，那里说他以为对付摩地改是件小的事情。弟兄姊妹，因为撒旦要做大事，撒旦知道什么时候当神的儿女、神的见证起来的时候，那就是他末日来到。因为我们知道那个见证一起来，弥赛亚就来，他就是我们的救主，他在十字架上那要毁坏仇敌，那是他自己的末日。所以为着生死战，为着维持他自己的生存，亲爱的弟兄姊妹，结果就是借着一件很小的事，经着摩地改不肯敬拜他的缘故，我们知道结果他要杀灭全族。杀灭全族的意思，就远的来说是指着基督来说的，因为我们知道后来杀害基督的希律也是以东人，以东人就是雅加人，也就是哈曼一族的人。那不止这样，我们知道说他，所以就远的来说是指着基督来说，就近的来说乃是指着以斯拉和尼西米这一班人来说。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能看见撒旦的诡计。撒旦今天可以给在这个时代能兴起一个见证，是荣耀是第一代，但是弟兄姊妹，撒旦用尽许多的方法要叫我们没有第二代。所以就在以斯帖以前，就不在以斯拉回来前16年，那哈曼就发动了那一次要摧毁整个以色列人的事，那就那故事就发生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以斯帖站在一个什么地位上，我们知道为什么神把以斯帖寄给我。我们读圣经的，我们只知道说以斯拉，我们只知道尼西米，我们只知道哈该书，我们知道撒迦利亚书，这四卷是恢复的书。但是我们漏掉一卷非常要紧的书，就是我们忘记以斯帖也是恢复里面的一卷书。如果我们不能学以斯帖的功课，弟兄姊妹，那个教训是严肃的。那个就是说，今天教会没有第二代，就是说神的见证没有第二代。如果见证没有第二代，怎么能够引进主自己的再来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有一些功课我们要学的，要在以斯帖里面学的，有一些事情要对付，就像在以斯帖里面对付一样。弟兄们，这不是一个真理的问题能解决。许多时候我们说，哦，今天教会情形混乱，是因为我们教会的真理不清楚，是因为别的真理不清楚，不是真理的问题。我们要看见撒旦非常的狡猾，他可以让一个人会讲爱，这个人可能是从来没有爱的人。一个讲爱讲了很多的丈夫，不一定是最会爱的丈夫。亲爱的弟兄姊妹，撒旦知道我们的难处在哪里。所以如果我们在这里不得着以斯帖的教训， 我怕说我们弄来弄去，我们可以在那儿奋斗，我们在那儿觉得哎呀，这个好像我们今天很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用一些方法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做一些事情？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点的运动？我们是不是好好读一点圣经、教会历史，看这些是怎么发生的？弟兄姊妹，我想最好的答案今天是以斯帖记。难处不在别人身上，难处在亚哈薛鲁身上。那有很多人说难处在哈曼身上，这个不错，但是弟兄姊妹，谁抬举哈曼？是亚哈薛鲁王抬举哈曼。所以今天早晨我们要认识谁是亚哈薛鲁，我们要认识谁是哈曼，我们要认识谁是以斯帖，我们要认识谁是莫迪改。从亚哈薛鲁，从莫迪改，从以斯帖，从瓦斯提身上，我们来学一个功课，我们看看圣灵如何借着这卷书给我们看今天整个问题的症结。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里生活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才可以。所以这个是以斯帖给我们看见的。那很有意思，你如果读以斯帖的话，你发现呢，如果你从第一章读到末了一章，你发现一个很要紧的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呢？我想我很难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啊，发出，比方说像命令，这个国王发命令，这个亚哈薛鲁王发命令的时候，他一发是两道命令，你记得这是两道命令。那而且很有意思啊，你记得这个王啊向以斯帖啊伸出金杖的时候也是两次，那么以斯帖请哈曼吃饭的时候呢也是两次，不是一次，也是两次。那么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你发现以色列人他们起来征战是两天，后来他们守普尔节的时候呢是14、15两天，等到后来呢，这个摩迪改和以斯帖一同写信给以色列人的时候也是两封信。那你如果再读这个哈曼大他，这哈曼大他就是谁呀、啊？就是哈曼的父亲。这个哈曼大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双倍的意思。所以如果你要真的好好读这个，也读这一卷书的话，你发现圣经里面好几次提到两次两次两次。那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提它，我只点一点，让弟兄姊妹到主面前去领会就可以了。那你记得这个双倍或者是双重是跟第二代有关系的。你记不记得以利沙，当他的先生，就是他，当他的 master， 他的主人，就是他以利亚要升天以前，他一个什么祷告呢？他说他求以利亚把感动以利亚的灵啊加倍的给他。那意思就是说他盼望能够得着一个双倍的圣灵，那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 double portion， 就指的双倍的福分来说。而这个双倍的福分是为着以利沙，是为着第二代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以利亚打的水过来，他也打的水，后来就从约旦河过来。那么以利亚行了8件神迹，结果以利沙因着双倍的圣灵能行了16个神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读这一本书的话，我们里面有一个感觉，虽然这本书是为着